今日嘅诵读经文系来自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到八节同埋十六到十七节。今天诵读的经文是来自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到八节，还有十六与十七节。请听我用华语读出。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反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圣经一段读毕。今天我们有李立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今天我们有李立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李立传道是淮恩堂差派的宣教士，他在 SIM 国际事工差会任职，现在在新加坡服侍中国学生。李立全都是华人堂差派的宣教士，他在国际事工差会度服侍，现在是在新加坡大学度服侍我们中国学生。今天的讲题是重生直到值得渴慕和拥有。今天的讲题是重生值得渴慕和拥有，由朱小韵执事传译，由朱晓云执事传译。恭请李立传道。
各位淮恩堂的家人，
各位淮恩堂的家人，
各位牧者，
各位牧者
SM 的同工们
SM 的同工，
还有各位同学和 Campus Up 的导师们，
还有各位同学和导师，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两千多年的这一天，
咁喺二千几年嘅今日咧，
十字架前的哭声已经过去，
十字架前面前嘅哭声已经过去，
耶稣复活的欢呼还未来到，
咁耶稣基督嘅复活嘅欢呼咧就仲未嚟到，
耶稣的尸体安放在坟墓里，
耶稣嘅尸体咧就安放喺坟墓里面。
一切都在静默之中，
一切都是在静默之中。
就在这最安静的时刻，
就在这最安静的时刻，
圣灵酝酿着一场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圣灵就在酝酿着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耶稣将要复活，
耶稣将要复活。
那是生命战胜死亡的得胜，
那个是生命战胜死亡的得胜。
复刻在人的生命当中就是重生，
复刻在人的生命当中就是重生。
一会儿的洗礼就是对重生仪式化和形象化的表达，
一阵间的洗礼就是对重生仪式的形象化的表达。
不知道几位同学你们是否有点紧张和激动啊？
不知道各位同学是不是心里面有少少的紧张和激动呢？
在上帝的眼中，重生 是人生头等大事。
咁喺上帝嘅眼中，重生咧就系人生头等嘅大事。
所以你们紧张和激动就对了。
所以咧，你哋咧紧张同埋激动咧就啱啦。
到底重生是什么呢？
咁究竟重生系乜嘢咧？
电影《阿凡达》中就有一个重生的画面。
咁咧喺电影《阿凡达》里面咧就有一个重生嘅一个画面。
在第一部故事的结尾。
咁喺第一部故事嘅结尾。
主人公杰克想要离开那个双腿残疾的身体。
咁主人公咧，杰克咧就想让灵魂咧离开嗰个双脚残疾嘅躯体，
灵魂迁移到那个强壮的纳威人身体里面。
咁咧灵魂咧就迁移到嗰个强壮嘅纳威人嘅身体里面。
于是杰克和他的阿凡达化身就这样躺在圣树下。
咁于是咧杰克同埋佢嘅阿凡达化身咧就瞓喺个圣树下面。
两个身体被发光的触须所包围，
咁两个身体咧就被发光嘅触须去包围。
仪式成功的时候，
咁仪式成功嘅时候，
那个蓝色的身体唰的一下睁开眼睛，
咁咧蓝色嘅躯体咧就一声咧就擘开眼，
杰克重获新生，
杰克咧就重获新生，
我们会觉得很酷吧？
我哋都觉得好有型，好酷，
因为。每个人心底都潜藏着一种对重获新生的渴望，
因为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渴望。
假如重生就像阿凡达这样的话，
如果重生就好像阿凡达这样，
恐怕今天洗礼之后啊，
恐怕呢今天洗礼之后，
几位同学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几位同学就会变成这样的样子，
这个池子可没有这样的魔力啊。
咁呢个词咧就冇咁样嘅魔力。
虽然这看起来很酷，
虽然咁样睇嚟好有型，
但系会有很大的麻烦。
但系会带嚟好大嘅麻烦。
几位同学很多五月都要毕业，
有几位同学咧五月都会毕业。
要知道新加坡海关是要刷脸才能过的。
咁咧要知道咧，我哋海关系要扫下你块面咧先可以过关
嘅。到时候都回不去国了。
到时候咧就大家都离唔开啦。
基督徒的重生，
基督徒嘅重生。
绝对不是身体和相貌的改变，
绝对不是身体和样貌的改变。
否则我会更瘦一点，更帅一点，对吗？
如果唔系，我就会瘦啲啦，靓仔啲。
基督徒的重生，
咁基督徒嘅重生，
其实比阿凡达要酷得多。
其实咧就比阿凡达咧系有型得多。
因为那不是对旧生命的修补，
因为呢个唔系对旧嘅生命嘅修补。
乃是对我们奇妙的新造，
而是对我们奇妙的新造，
它是人生最值得渴望和拥有的事物，
它是我们人生最值得渴望和拥有的事情。
刚才的经文提到，
刚才的经文就提到，
尼哥底母深夜来拜访耶稣，
尼哥底母呢，他就深夜来到探访耶稣，
他可是一位大人物，
他是一位大人物，
是犹太人的官，
是犹太人的官，
有地位，
有地位，
有名声，
有名声，
有学识，
有学识。
当耶稣的尸体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的尸体咧就从十字架上拎落嚟嘅时候，
是尼哥底母带来贵重的末药和香膏膏耶稣的尸体。
系尼哥底母去带嚟贵重嘅沉香同埋末药咧去为耶稣去安葬。
是的，他也很富有。
系嘅，佢系好有钱。
同时，他也是一个敬虔的宗教教师。
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敬虔的宗教教师，
这可是一位顶级的成功人士啊！
这个是一个很顶级的成功人士。
但耶稣对他说，
但是耶稣就对跟他说，
你必须重生，
你必须重生。
不少人对基督信仰有误解，
有不少人他就对基督教信仰就有误解，
觉得重生只是给那些生命破碎的人，
觉得咧重生净系俾啲生命破碎嘅人，
觉得重生只是给那些罪大恶极的人，
觉得重生咧就系俾嗰啲罪大恶极嘅人，
因为这些人才需要挫折中的安慰，
因为呢啲人咧先需要挫折中得到安慰，
这些人坏了的人生才需要修补，
坏咗嘅人生咧先需要修补。
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
如果真系咁嘅话，
那其实尼哥底母是最不需要重生的人。
咁尼哥底母咧就系最唔需要重生嘅人啦，
因为在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毫无瑕疵。
因为喺世人嘅眼中嚟睇，佢毫无瑕疵。
但耶稣对他说，
但耶稣就对他，
你必须重生，
你一定要重生。
耶稣其实看出尼哥底母渴望神的国，
耶稣是看得出尼哥底母他很渴望。
耶稣反复两次地说，
反复两次地跟他说，
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你如果不重生就不可以进入神的国。
或许啊，尼哥底母认为，
或者尼哥底母觉得，
再多一点成功，
多一点的成功，
再多一点善行，
做多一点善行，
再多一点行律法，
多一点去行律法，
修补人生的不完美，
去修补下人生的不完美，
就可以进入神的国，
就可以进入神的国。
但耶稣彻底打破了他这天真的想法，
但耶稣基督就彻底这样去打破了这个天真的想法。
因为神的国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维度，
因为神的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维度，
不能靠修补旧生命而进入，
是不可以单靠修补旧生命去进入。
我们这个世界、的生命有一个特征，
我们这个世界呢，生命就有一个很、特征，
就是一切都在衰残和腐坏，
一切都是在衰残和扭坏。
人到了一定年纪，
到了某个年龄，
男生的头发会变少，
男仔的头发就会越来越少，
女士们的皮肤会起皱纹，
女士就会起皱纹，
女生们就涂上化妆品，
女士会去擦化妆品，
让自己保持20岁时候的样子，
去尽量去保持20岁时候的样子。
我们还用冰箱保持食物的新鲜，
我们还有雪柜去保持食物的新鲜，
加工的食物还会放上防腐剂，
加工的食物还去放些防腐剂。
虽然我们做着一切的努力，
虽然我们一起这样去努力，
但无论怎么做，生命都没办法永久保鲜，
但无论我们怎样去修补，生命都是没办法永远去保持新鲜。
在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
在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当中，
有一天故事的主人公斯克鲁奇梦见未来精灵来拜访他，
有一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斯克鲁奇就梦见有未来的精灵来拜访他。
这个精灵全身黑袍，沉默不语，
这位的精灵全身就穿着黑衫，沉默不语，
全部的交流就只是用一根手指，
全部的交流就只是用一只手指，
指向未来的方向，
指向未来的方向。
精灵指向未来的一群人，
他指向未来的一班人，
这群人正在谈论某个有钱人的死去，
那班人就在说、有个有钱人就来要死了，
讨论着如何瓜分他的财产，
就在讨论、要怎样去瓜分他的财产。
精灵又指向未来的一个昏暗阴冷的房间，
精灵又指向一个昏暗阴冷的房间，
那边有一个尸体上面蒙着一块布，
有个尸体上面就有一块布。
精灵指向那个尸体的脸，
精灵就指住尸体的面，
但斯克鲁奇却怎么样都不敢揭开脸上的布，
主人翁就怎么都不敢去打开来看。
精灵最后带他来到一块荒废的墓地，
精灵最终就带他来到一块荒废的墓地，
手指向一个旁边长满杂草的墓碑，
就指向一个有很多杂草 生长的一个 墓碑。
斯克鲁奇颤抖着靠近那块墓碑，
主人翁就很害怕地走到墓碑上，
顺着那根手指，
顺着那只手指，
在那块墓碑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就在那块墓碑上见到自己的名字。
他突然意识到，
他突然间
刚才那个精灵手指的尸体就是自己，
刚才所指的那个尸体就是自己。
他惊恐地跪倒在地，
他很惊地跪了在 地上，
震惊中思索着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人生，
震惊中他思索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人生。
实际上未来精灵所指的一切事物，每一样东西，
实际上精灵所指的每一样东西，
我们也会经历，
我们都会经历，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生命再怎么修修补补，也无办，也没有办法逆转衰残跟消亡。
这个世界的生命无论怎样去修修补补，都没办法去逆转衰残和消亡。
然而神国生命的特质却是永恒。
但是神国的生命特征就是永恒。
那么有限衰残的生命该怎么样进入永恒呢？
咁有限衰残嘅生命又点样要进到永恒咧？
答案是不能。
答案咧就系可能。
所以你需要丢掉旧的生命。
所以你要去丢弃旧嘅生命。
重生获得一个新造的生命。
重生去获得一个新造嘅生命。
一个和神国的永恒相适配的生命。
一个同神国嘅永恒系相配嘅新造嘅生命。
大家应该都见过毛毛虫。
大家都见过毛毛虫。
它的生命短暂而脆弱。
它的生命是很短暂和脆弱。
随时可能被鸟吃掉。
随时都可能被雀仔吃了。
有一天你会发现它停在树上。
有一天你会见到它停在树上。
身体被一件纤维的外衣所包裹。
身上就被一件纤维的衣服去包裹。
入睡几个星期之后。
入睡几个星期之后。
从茧中出来。
从茧中就出来，
成为美丽的蝴蝶，
成为很美丽的蝴蝶。
它扇动着翅膀，
它扇动着它的翅膀，
飞过曾经爬行的树干，
就会飞过曾经爬过的树干，
飞过曾经危害它的陷阱，
飞过曾经危害它的陷阱，
穿梭在美丽的花丛之中，
就穿梭在美丽的花丛当中。
大自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不是吗？
大自然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再给毛毛虫十条腿，也不可能让它飞起来。
你就算再给它多几十只脚，它都没可能飞得起。
改变生命的形态，长出翅膀。
改变生命的形态，长出翅膀。
蝴蝶才能飞入那美丽的天空的国度。
它才可以飞入那个美妙的天空国度。
重生不是修补，乃是新造。
重生不是修补，而是新造。
圣经说，神将耶稣赐给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圣经说，神将耶稣赐给人，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降世为人，
耶稣降世为人，
十字架上受死，
十字架上受死，
之后又复活，
之后复活。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重生，
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可以重生，
而得以进入神的国，享受永恒的生命，
可以得以进入神的国去享受神永生的生命。
是的，重生是最值得我们渴望拥有的事物。
是的，重生是我们人生最值得渴望和拥有的事情。
那么人如何才能重生呢？
那人要怎样才可以重生呢？
尼哥底母也很好奇。
尼哥底母也都很好奇。
他说：“是人从母腹里再生出来一遍吗？”
他说：“是人从母腹当中再生出来一次。”
耶稣说：“不。”
耶稣说：“不是。”
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
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那第一就是从水而生。
第一就是从水而生。
这是在说呀，人需要得到洁净。
这个就是讲到人就需要洁净。
这不是说洁净洗净身体的污垢，
这个不是说从要洁净身上的污渍，
而是清洁人的罪，
而是清洁人的罪。
所以啊，洗礼池旁边绝对不会放洗发水和肥皂，
所以洗礼是不会预备洗头水和番碱，
再高级的肥皂也洗不掉人的罪，
因为再高级的这个番碱也都洗不清我们的罪。
那为什么重生需要洁净罪呢？
佢点解重生要去洗净我哋嘅罪呢？
道理很简单。
道理好简单。
罪作为道德和美善的扭曲跟失败，
罪作为道德美善同嘅扭曲同失败，
跟神国的圣洁和公义不相匹配。
同神国嘅圣洁同埋公义咧系绝对唔匹配。
你会不会说那很简单嘛？
你可能话诶，咁咪好简单咯。
我好好操练品格，
我好好咁去操练，
做一个好人，
做个好人，
把道德失败的洞补上，
将道德失败的窿去补上，
不就好了吗？
那就行了。
现在有些宠物店呢，会把猪当作宠物来卖。
有些宠物店呢，就会将猪呢当作宠物。
店家就把猪洗得很干净。
就将这些猪呢就洗得很干净。
给它穿上裙子。
去穿些靓衫。
喷上香水。
喷些香水。
可是试想一下，如果你给它自由地走出家门。
但是如果你想想，你如果好让它很自由地走出去。
它一定会回到泥里打滚，对吗？
它一定会回到去泥潭里。
为什么呢？
打滚。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的是一颗猪心。
因为他有的是一颗猪的心。
同样人里面的是人心、
啊、同样人里面就是人心。
人虽能行善，但也会不断的作恶。
人虽然可以行善，但是也都会不断去作恶。
因此罪人没办法洗清自己。
所以呢，罪人是没办法去洗清自己。
就如同人没办法用脏水洗出干净的器具。
就好像人是没办法用污水呢去洗干净的器皿。
人能够得到洁净重生，
人可以得到洁净和重生，
完全来自耶稣的牺牲，
完全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牺牲。
这和出生的概念有些相似。
这个呢，和出世的概念有些相似。
我们应该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吧？
我们应该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
我出生那天我的表现棒极了，
我出世那天呢很犀利的。
实际上我们除了哭什么都不会做。
实际上我们除了哭什么都不懂做。
正如母亲经历了生产之痛，生出了我们。
就好像母亲去经历生产之痛，去给我们。
耶稣也是在十字架上经历了生产之痛，洁净了我们。
给我们有肉身的生命，耶稣基督也都在十字架的痛苦呢，就给我们可以有重生的这份生产的痛。
在十字架上。
那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血从荆棘冠上流下来。
耶稣基督的血呢就从荆棘冠冕上流下，
从钉在木头上的双手双脚流下来，
在钉在木头上的双手双脚流下。
耶稣没有哼哈哀痛，
他呢没有去表现出哀痛，
他没有说我的手啊我的手啊，
他没有说我的手啊我的手啊，
他没有说我的脚啊我的脚啊，
他又没有说我的脚啊我的脚啊，
他却说，
他就说
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他承受了我们本该受的刑罚，
他承受了本来是我们应该去承受的刑罚。
他流出的血如同清澈的水，
他流出的血就好像清澈的水，
洁净每一个愿意悔改并接受这拯救的人，
他洁净每一个愿意悔改并且接受拯救的人。
如同经文这样说，
就好像今天的经文这样说，
耶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
耶稣基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从水而生，
从水而生，
就是耶稣用血为你擦干净的罪污，
就是耶稣基督用血为你彻底地去擦去你的污秽，
变成洁净的人得以重生，
变成洁净的人可以得以重生。
所以如何重生，这是第一。
如何重生就是第一。
客观上耶稣说我要拯救你，
客观上耶稣说我要拯救你。
那第二，主观上你要回应 yes 我接受，
主观上你要回应 yes 我接受。
我过去一位神学院的老师跟我分享、他朋友的故事。
我过去在神学院里面有个老师就分享他朋友的经历。
他的朋友是一位国内的大学教授，
他的朋友就是一个国内的大学教授，
参加教会有一段时间了，
参加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常被问到你愿意接受耶稣吗，
他就常常被人问、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啊，
每次他都说、不不不、我只是过来看一看听一听，
每次他都说、不用了不用了，我都是来看一下听一下体验一下。
有一次教会的圣餐，
有一次在教会的圣餐当中，
那个教会是用烤的很薄那种无酵饼。
咁咧，嗰间教会系用啲烤得好薄嘅无酵饼。
牧师将饼掰碎，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咁当牧师去将饼擘开嘅时候，就发出咔嚓咔嚓嘅声。
那位教授听到这个声音，
听到呢啲声嘅时候，
眼泪就掉下来了。
教授咧就眼泪都流，
泪流不止，
泪流不止。
后来他说他仿佛听到了耶稣的身体为他破碎的声音。
那一刻他好像就听到耶稣的身体为他破碎的声音。
那一天他接受耶稣。
那一天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
这绝对不是什么逻辑上的推演。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逻辑上的推演。
是圣灵在他心中搅动的工作。
是圣灵在他心中去搅动。
他真实的感受到了耶稣那份深沉厚重的爱。
他是深深地去感受到耶稣基督深沉厚重 的那份爱。
这就是从圣灵生。
这个就是从圣灵生。
圣灵吸引人转向神。
圣灵吸引人去转向神。
使人渴慕基督，顺服基督。
令人去渴慕耶稣，渴慕基督，顺服耶稣基督。
最后可以用信心来回应基督。
最后是可以用信心去回应基督。
正如圣经说，
正如圣经说，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相信在场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相信在场的弟兄姊妹，
当然还有坐在这边的六位同学，
还有坐在这里的六位同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重生的。
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重生的。
圣经上有一个伟大的宣告。
圣经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宣告。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有位同学。
有位同学。
从重生那一刻。
从重生那一刻。
你们不再是那个旧生命需要反复缝补的人。
你们不再是仍然你的旧生命不是仍然需要缝补的人。
过去罪疚的纠缠。
过去罪疚的纠缠。
一切的软弱和亏欠。
一切的软弱和亏欠。
还有生命的破碎。
和生命的破碎。
一切都将终结。
一切都将终结。
从此。
从此。
你们会有新的生活秩序。
你们会有新的生活秩序，
新的价值，
新的价值，
新的盼望，
新的盼望。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实际上，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渴望新造的重生。
实际上，我们世界上是有很多人去渴望新造的重生。
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帮助你们认识耶稣，
好像我们在学校帮助你去认识耶稣。
我们感到超级超级的幸福。
我是觉得超级超级幸福。
知道你们绝大多数毕业之后就要回国。
知道你们大部分都是在五月考试之后都要回到国家去。
其实无论到哪里。
其实无论到哪里。
你们都可以像我们一样。
你们都好像可以好像我们这样。
将这好消息带给更多渴望重生的人。
将这个好消息带给很多渴望重生的人。
作为福音使者的这种幸福感，
作为福音使者的这种幸福感，
你们也可以拥有，
你们也都可以拥有。
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的托付。
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的托付。
将福音带给更多人，使他们重生得救。
将福音带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可以重生得救。
SM 的使命宣告中写着这样一句话。
SIM 的使命宣言里面就讲到这句话，
任何人都不应在未曾听闻福音的情况下度过一生。
任何人都应该在未曾听见福音的情况下度过一生。
华严堂跟 SIM 还有其他的几间伙伴教会，
华严堂和 SIM 和几间的其他的伙伴教会，
对中国学生的灵魂有着同样的负担。
对住中国学生的灵魂是有同样的负担，
因此才有了 SM 华严堂和其他的伙伴教会一同在这里服侍中国学生。
所以呢，才会有 SM 华严堂和其他的伙伴教会在大学当中一起去服侍中国学生。
我们为福音所结出的果子而深深的感恩。
我们呢为福音所结出的一切的果子呢都很感恩。
作为华严堂差派的宣教士，
作为华严堂差派的宣教士，
我也特别特别感动，华严堂可以接纳几位新生命成为主里的家人。
我也特别感激华严堂可以去接纳这几位的新生命去我们的大家庭中。
他们几位毕业之后马上就要离开校园团契。
他们几位呢毕业之后就要离开 学员团契。
他们因为有了淮恩堂。
他们因为有了淮恩堂。
就不会再成为属灵的孤儿或孤岛。
就不会再成为属灵的孤儿和孤岛。
他们有你们这样一群主里的家人。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班的家人。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画面。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真实的画面。
在国外的一家餐馆里。
在国外的一间餐馆里面。
一位老人在庆祝自己两岁的生日。
一个家庭就在为一位老人家去庆祝两岁的生日。
邻桌的客人很好奇为什么是两岁。
隔离台的客人就很好奇了。为什么是两岁呢？
老人说两年前有人捐献给他骨髓干细胞使他重获新生。
老人家就说、两年前有人就捐骨髓给他的干细胞就让他可以重获新生。
他们问他是否是知道是谁。
就问他、你知不知道是谁啊？
老人说是一个26岁叫 Mike 的小伙子。
老人家就说是一个26岁、后生仔叫做 Mike。
那群人的手指就指向一个戴着帽子的年轻人。
那群人就指着一个戴着帽子的一个后生仔。
他们说 Mike 就在这里。
Mike 就在这里、
小伙子摘下帽子。
这位后生仔就除了他的帽。
老人先是愣了一下。
老人家就呆了。
马上认出这就是 Mike。
我立刻认出这个就是 Mike。
随后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扑过去拥抱他。
之后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扑过去去拥抱他。
惊喜感动的眼泪流个不停。
惊喜感动的眼泪呢就这样不停地流。
这是家人特别给他安排的惊喜。
这个是家人特别为他安排的、惊喜。
光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已经感动得不行吧。
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应该很感动。
弟兄姊妹们，救我们给我们新生命的耶稣。
弟兄姊妹，救我们给我们新生命的耶稣。
有一天我们也会和他面对面。
有一天我们也都会和他面对面。
那一天我们也会像这位老人一样。
那天我们就会好像这位老人家一样。
带着震撼和惊喜。
带着震撼和惊喜。
流着激动的泪水。
流着激动的眼泪。
扑上去拥抱他。
扑上去去拥抱他。
为什么如此肯定这件事会发生？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肯定这件事情发生？
因为第三日的清晨。
因为第三日的清晨。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我们将要宣告主他复活了。
我们要去宣告主已经复活。
那是我们所有的重生跟盼望一切一切的确据。
那个是我们的重生和盼望一切的确据。
明天早晨我们将会在这里庆祝耶稣的复活。
明天我们就会在回来这里一起庆祝复活节。
请大家记得。
请大家记得。
重生不是修补乃是新造。
重生不是修补而是新造。
这种生命是宇宙间最值得渴慕和拥有的事物。
这种生命就是宇宙间最值得你去渴慕和拥有的。
一切的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
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